中超联赛转会费二月初再创新高，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以5000万欧元签下巴西球员特谢拉，广州恒大以4200万欧元引进马丁内斯。据统计，2015至2016年度冬赛季期间，中超16家俱乐部总计开销接近2亿欧元，成为国际足坛转会费最昂贵的联赛之一。中超联赛烧钱引援的做法，国内一些民众表示支持，认为这可以促进中超联赛的竞争，提高中国球员的水平。但是，一些业内人士和西方媒体对此表示质疑，认为这种烧钱式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加剧中国足球土壤贫瘠的现状，而且其背后的政治意义也十分危险。2015年初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足球改革总体方案，成立了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，宣布将足球列为全国必修学校课程。在2017年底，成立20000所足球特色学校。中国教育新闻网发布数据显示，截至2015年底，国家和地方两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共有16186所。全国校足办一年培训了2000多名地市县教育局负责人、3000多名中小学校长、5400名中小学体育教师和1000多名优秀退役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裁判员。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者夏明认为，足球本是一项基于群众兴趣、由社区和商业俱乐部主导发展的民间活动，但中国政府将体育运动，特别是足球，赋予很强的政治色彩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，习近平大力发展足球，不是要提高国民的健康素质，而是把它作为政绩的一部分。他说，
那我觉得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了，那么也是要给这个政权的他的那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呢，那么提供注解，也就是说中国大国崛起，那个中国梦，中国人很幸福。那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其余的目的呢就很清楚了，那么就是要那个做出一个就是一种秀了，就是一个就是要做一些这个皮面工程了，就是表面文章了。
此外，足改方案还强调要完善投入机制，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。随着方案出台，各大上市公司开始了收购足球俱乐部的狂潮。2014到2015年赛季，国资企业上港集团以约2亿元的价格收购上海东亚俱乐部。2015年1月，华夏幸福宣布收购中甲球队河北中基。2016年1月19日，乐视网和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联合宣布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而在此前不久，绿地收购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，苏宁集团接收江苏舜天队。旅美作家于杰指出，体育在中国从来都是举国体制，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亢奋剂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，
大有所好，这下面的人就会投其所好，这些大富豪他们都投入那重金到那足球里面，比如说像那万达的王健林，像恒大集团等等，这些人把那个钱投到那足球里面去，然后显示他们很爱国，讨好习近平，来跟各政权拉好关系。对，他表面上看这些转会啊，这些制度是从西方来的一种市场经济的制度，但是背后还是一种政治权术的运作，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这些富豪他们别太子党他们洗钱的一种方式。
针对这种举国烧钱发展足球的做法，分析人士认为并不能惠及普通中国民众，而且还有劳民伤财之嫌。夏明教授说，
从邓小平当时就已经提出了要从娃娃抓起，那么所以呢，抓了30多年，那么中国的足球呢，那么不仅没有任何的进步，那相反呢，有很多的丑闻，国家呢，政治呢去干预体育了，我觉得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没有说真正的要想呢，就是在一个群众体育了广泛的基础上，最后那个创造明星，相反它是用一种那个集中营的方式，就是去那个选拔所谓的尖子。但是很多人呢，那么最终呢，并不能成为一个奥运的冠军。相反呢，很多人呢，那么在没有成为奥运冠军之前呢，就已经那个就是身体受到各种那个伤残。
作家赵瑜日前揭露，当年著名女子田径教练马俊仁强迫马家军队员使用违禁药物的丑闻。此前，大陆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被禁赛的消息已屡见不鲜。曾获得4枚金牌的游泳运动员熊国明、摔跤选手高延之、柔道选手童文等等，都在世界性比赛当中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，受到停赛处罚。旅美作家于杰说，
虽然中国在这个奥运会上的金牌数量能够到这个全世界第一，但是整个全民的这个体育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很低的那水平，然后中国人的那身体素质、那个健康状况仍然是在那个世界的各项评比中非常靠后的。
美国彭博通讯社发表的世界最健康国家排行榜中，中国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55位。中国卫生部发布的《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》指出，中国成年人中有80%人从不锻炼身体。美国之音鲍荣华盛顿采访报道。